我们很感谢我们的夏主教啊，他特别关心我们，因为在香港圣经协会也是他主要负责的啊，所以他很关心，特别来为我们做我们最后的一讲啊，专题演讲。那跟今天我们纪念的啊真父啊六名神父很有关系的讲题。那至于我们的夏主教啊，就是这么简单，很简单的人啊。那我可以多说这里没有的啊，他年纪啊不详，几岁不方便透露啊。那不过我知道的就是他25岁入方济各会，那时候也来到台湾啊学台湾话啊，初学啊，来初学啊。那31岁圣神父啊啊，哎呀啊，这个要动动脑筋啊啊。那去年我们的方济各教宗啊，他感觉到我取的徽号名号叫方济各，那对于方济各我应该也应该要怎么样，要方济各会是应该提拔提拔啊，这一提拔可是也不能对不起这个香港教区啊。结果啊哎，发布了三胞胎啊啊，那香港终于有了啊，除了两位枢机以外又有三胞胎的主教，其中就是我们这一位夏主教啊。那正式的诞生是8月30号出生日啊啊，这是8月30号去年8月30号被祝圣为主教。我们还没有给他恭喜过吧，有的有，有的还没有，我们现在一起哎恭喜他啊。那他的负责在香港教区负责的除了这一些以外啊还有很多啊，一大串啊，大概念也念不完啊。那不过我们都是尽心尽力为上级，就是教区主教所交办的事情啊尽力而为啊。那我们很高兴就是台湾教会两个枢机同在一个教区的大概是香港教区啊，两个枢机啊，还有那么还有三位主教，哇，是一个创世纪啊啊，从来没有过的啊啊。那另外就是我们对李有明神父，相信我们的夏主教，因为他也同样是方济各会士，跟我们的彭宝禄神父都一样的。我们感谢方济各会士，尤其是李有明神父啊，致力于把圣经翻成中文。从1968年啊我们正式出版以后，我们都是受惠者啊，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啊，到什么时候啊，到世界末日，只要华人看得懂中文圣经的，那我们都一直啊会怀念纪念我们这一位啊对于翻译中文圣经那么有贡献的李有明神父。那我们也希望他早一点被宣为圣人啊，应该是名副其实，所以我们也为这个意向一起祈祷。那现在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夏主教来给我们分享啊，有关于李有明神父的事迹，以及对于我们中国教会的一些贡献。谢谢。
啊，谢谢刘总主教啊。我看一下呢，这个我的分享啊，这个是第11讲啊。如果我们说圣言是一个大餐啊，这几天我们都吃饭嘛啊，那么这一道大概就是甜品啊。啊， 甜品呢，虽然是最后啊，不过也有它的重要性的啊。啊，是这个餐呢、啊，好不好吃？好像最后那个甜品呢、啊，人家都很期待的啊。啊，太甜也不好啊，因为太腻啊。但是一点都不甜，那也称不上甜品啊。但是，那是不是甜呢就不知道了，看大家怎么样。因为这个是随着很主观的啊，甜不甜啊，所以看看啦、啊。好，我的内容就是分享了，就是，哎，要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见过雷神父啊，不像彭宝禄神父啊，所以我就是彭神父在了，令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有一个没见过的，真是，不过勉为其难啊，我这就用他的回忆录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然后我的题目呢，就是我用一以贯之啊，那个从啊这个《论语》啊来的啊，那么就是采其同音吧啊，就是一啊一、就是、翻译，因为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想到雷神父，大概就是立刻想到翻译圣经啊，都是讲这个啊。不过随着他被教会列为真福圣人以后呢，我想我们不单只是想他在文字上翻译的圣经啊，我要讲的重点呢，一句就讲完了，就是他的生命，也就是翻译圣经啊。人家看到他啊，就是在他的生存的这个年代里面呢，看他就是这就是天主圣言嘛啊，这个就是他的，我们是可以说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啊，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完成就是这里，所以我用一个义这个字来贯穿啊，希望可以贯穿他的一生啊，是这样啊。好啊，这我分开翻译之前、翻译的时候，还有翻译之外啊，希望用一句的这个圣咏啊，都是取自了这个圣咏119啊。119啊，那么这个圣咏很长的啊，我们大家有那么热爱圣言都知道啊，它有24节啊，24个小段啊，那么里面很多圣言啊，我选的这一段希望是能稍微表达一下雷神父的他给的对圣言的热爱啊，那是上主，我是多么的爱慕你的法律，它是我终日对你默想的题目。那么我从他的这个雷神父的回忆录里面呢就找到了啊，他最早有这个翻译圣经就为中文的这个意向呢是1928年啊。为什么是1928年呢？就是那一年呢是教会当然特别是方济会的就庆祝呢第一位来华的孟高维洛是1328年逝世不是来华，应该是逝世1328年，所以1928年呢就是纪念他逝世的600周年。那么当然举行很多的演讲会啦，什么讲习会啦，这样。当时呢，雷神父是在罗马念书的在安多尼学院啊。那么就是在办这个这是讲习会的时候，里面当然就是讲啊，那个孟高维洛一位方济会士，他在元朝的时候来到中国扶船这样啊，有什么很多的成绩啦，很成功啊这样。哎，不过听说他翻译了圣经啊，一部分呢、是蒙古语但是不知道后来失传了，很可惜啊。然后呢，在同学中间呢，雷神父有一些是方济会的中国的会士，在一起念书啊，对，谈话里面他就原来中国还没有完整的一本圣经从原文翻译过来的。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另一次强有力的触电，既然新教徒这基督教的为了爱天主的缘故呢，已经将圣经译成中文，那为什么分离的弟兄们已经做到的事，而天主教徒不能做呢？这样的工作对信赖上帝之作圣母的天主教徒来说理应更要容易得多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对圣言的热爱， 当然也包括在对圣母的热爱啊。这份其实从他的家族里面来的啊，他父母亲呢是非常热心的，从小呢就把他带到啊很多圣母的啊小堂啊啊这个朝圣地啊，叫他啊、哎、你信赖圣母啊，这等等啊。他说这样，在我动身要到中国之前的两年多啊，其实他是啊1931年啊，差不多三年以后他才到中国的啊。他说呢，我那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到中国去翻译圣经，这很奇怪的啊。还没有来到中国，中文字一个都不会啊啊啊！他已经想了啊，很奇怪啊，这个。不过这种精神我们要有啊，这热爱，那爱呢，推动人去做工作啊。我想我们这阵子在这里的听了很多啊，怎么样有什么方法啊，去亲近圣言，认识圣言，但是最重要是爱，爱了以后就想办法，好像。雷神父这里啊，我引用也是圣咏啊，其中的一节啊，你的双手创造了我，形成了我，求你赐我智力，为学你的戒条啊。那么，雷神父不单只是热爱圣言，他在想方设法哈、啊，要亲近圣言。他知道自己呢啊，不是念圣经，那当时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修士哈。啊还不是神父啊，所以，但是他怎么样呢？他不管将来情形如何，目前我必须善用这几年的光阴和在罗马这样良好的读书环境，尤其是因为我念念不忘自己的梦想，要将圣经译成中文啊。那么他一方面呢，要念神学啊，啊，要升神父嘛啊，本来。正常来说啊，一个修士啊还没有升神父，他当时想着啊，我怎么好好的念书升神父以后再说啦。哎，他不是这样啊，升神父发愿呢，为他好像已经是一定的啊，他自己的已经有这个决心啊，所以他是要好好的，就从他一决定以后，他就每分每秒啊，他就抓紧啊，这种很重要。有时候我们想啊、哦，我们生活很忙碌啊，我们生活在大都市里面哈、啊，很多都是在大城市生活，哪有时间坐着在慢慢看圣经啊？啊，这都是那些有闲阶级哈 啊，他们啊吃完饭啊没事干啊，不是这样。雷神父都一样，他就决定怎么样，每天读圣经啊，从新月开始，很快我就读到了啊《圣若望福音》。我读的时候呢，他是用什么希腊原文读的啊，那是修士啊，他时候啊没有人教，就是有人教他一点点啊，可能他会翻译，就是看看那个字典啊，但是其他的自学的啊他说，然后呢看什么是一个当时比较出名的一位道明会士的一个译文还有注解啊，这个 PM Salas 啊我没听过啦啊，我不是念圣经的啊，可能房神父他们知道啊。啊，这个很出名的，当时应该是啊，对，这里呢还有就是，本来他的就是在他课余的时候就是看圣经啊，看这个原文，后来呢不晓得怎么样，他的神师知道，禁止他，不许他在课余里面呢、啊、去看这个圣经原文，为什么？正如我刚才说了啊，你现在你是修士嘛，你看什么原文呢、啊？你好好的念神学啊，念神哲学，你升神父以后再说了，就不许他看啊。你要想啊，当时神是很大的权啊，他怎么样呢？他说他就默想的时候看，他说我默想要看圣书吗？啊，我没有违反了神师的啊这个要求啊，就是我不是在其他时间 啊，所以他就这样啊，把握每分每秒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也是啊。不要想了，圣人就是啊，有一个什么高速公路啊，都是天主为他什么啊，做好一条坦途啊，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他要仰赖圣言呢 啊，不单只亲近啊，怎么仰赖呢？我也是选了一段啊，上主，敬畏你的人见我就喜欢，因为我常仰望你的圣言啊，要仰望圣言，要信赖，要交托，不单只是自己决定啊，当然。雷神父一定是一个很非常可以说是固执的人啊，做了决定他决定，不过他也知道 自己的软弱啊，他也会看当时的环境。他怎么说呢？在回忆录里面，他说：“我必须承认，我是在许多的疑虑之中做的决定。”啊，他这个怀疑怎么来的？他说：“我的健康很虚弱啊，我会被派往中国吗？”当然，我们要晓得那是30年代啊，距离现在啊70-80年前啊，要去中国怎么去啊？坐船啊，坐几个月啊？啊，很多时候啊，在船上，在海上啊，就病倒了，甚至有一些呢，哎，去不了了。啊，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啊！啊，你问你我们的前辈啊，真的是这样，几个月啊。那么他身体是不是很好？他其中他翻译圣经的时候，在中国后来他病倒了，他又回到意大利，在休养了一段时间再回来的，啊，所以他的担心呢是真的啊。然后呢，他也想到我自己的会省啊，西西里在南部啊一个岛啊，他说是非常需要人手啊。那么我的省会长会不会使用一切的方法阻止我的梦想实现呢？他有需要学习啊，交托信赖，然后他有这份的谦虚啊，要去求仰赖圣言啊。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所谓的就是教会要这个是圣人啊，不只是因为他翻译了圣经啊。啊，我记得刚就是出来这个消息啊，说雷神父是征服了啊，有些弟兄就说：“哎呀，他翻译的圣经就可以做圣人了。”哎，早知我们也去做这个工作啊，去翻译。啊，也许你能翻译，翻译其实很困难的圣经嘛，不是普通的书啊。就算你能啊，但是教会那一个人做征服圣人呢，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圣德的人嘛。不单只是有才，而且更应该是有德啊。那么从这个仰赖圣言啊，把自己的交托给天主了啊，我们看到他这份啊。另外这个仰赖圣言还有另外一段啊，他说有1931年4月底啊，他发生了一件呢他没有想过的事情啊，是怎么样？当时神事忽然间告诉他啊，传教区秘书长啊，就是我们修会里面啊，有不同的职务嘛。那当时这个我们也分就是传教区的有很多要派会士啊，从欧洲啊，主要是欧洲啊，美洲啊，到这个亚洲非洲的。那么就说呢，哎，总会长呢通知啊，你但是叫雷神父啊，就立刻可以动身前往中国了啊，一年以后就要去，就要到啊，到这做什么？不是翻译圣经啊，他说要担任啊，当时湖南省啊衡阳小修院的院长，啊，已经就是安排了他做什么了啊。那么他说呢，按人本性来说呢，好像我的一切希望呢都成为报应了啊。因为去中国是可以去啊，那去做什么啊？要培养小修士啊，那很重要的啊，不能说不重要啊，很重视他。啊，还没有到了，已经说啊，你去做这个这个圣召的工作，因为栽培教会未来的栋梁，那很重要。不过，不是他的心意啊。他怎么样呢？有一个思想呢，啊，很快的经过他的心头。哎，可能天主没有叫我去做这个工作啊，啊，也许啊不是这样。不过他很快他就过去了，他立刻就觉得这个是要克服的一个考验。我应该信守我的许诺，尤其是向圣母所做的许诺。我要不断的工作，直到将圣经译成中文完毕为止。那么你看完以后呢，也许想，哎，是不是雷神父好像不太服从啊？人家叫他去做小修院院长嘛，他就整天想着这个翻译圣经啊。虽然翻译圣经很重要，但是这个不是长上叫他做的。啊，这个啊，真的有时候啊不太容易啊分辨啊啊。不过呢，我们看到雷神父他实际的做了什么？他去中国啊，或者可以说他来啊，他来中国。他来了以后，他接受这个职务啊，他做小修院院长。 他没有说不做，而且非常的用心啊。这个我不再引用了啊，你们怎么说呢，要卖一点关子嘛啊，全部都讲了，你们就不买那个书了啊。啊，他有一个回忆录嘛，啊，你们要去买啊，啊，我都是看那个而已啊，我怎么晓得他那么多东西呢，啊，啊，那么你看到他怎么样啊，跟这些小修士啊的谈话啦，他圣召啦，照顾他们啊这样。然后怎么样，他做完了这些工作以后啊，剩下的时间他自己学中文啊，然后学了一点中文呢，开始翻译圣经啊，所以他并没有呢不做掌上的吩咐，完全做了，他做得很好啊。然后他再抽时间出来啊，你说哎呀，他这个可能他能力强了嘛啊，那我们不行，我们是凡夫俗子啊，我们不行。哎，但是我想我们总是有办法的啊啊，这如果是来自天主的啊，天主会为我们想办法，我们信赖他啊。好，这就是他翻译以前呢所有的一种态度啊，就热爱圣言啊，亲近圣言啊，仰赖圣言。那翻译的时候呢，那我用了就想了一下啊，翻译嘛，我们常讲什么啊，翻译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信、雅、达啊。信就是忠信啊，因为翻译嘛，所以你不能自己啊乱写啊，把你的想法写进去，你应该这个怎么意思是什么样的，你就把它翻译过来啊。所以我想呢，这个圣咏你可能比较贴切吧啊，我要传述你的规律，在众王前呢也不畏惧啊，就在强权底下呢我也不畏惧，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啊，我就忠信。那么呢，雷神父呢，所以他在他的回忆录这样写，1935年啊，他是哪一年来中国的？1932年啊，所以才过了三年啊。三年以后呢，4月11号啊，那天是圣周五，他就决定尽我所能开始从原文翻译圣经。现在的传教士啊，一般来中国啊，来台湾啊，来香港啊，要学多少年的中文啊才开始服务啊？两年啊，一般两年。但是我们如果你接触一下传教士都知道，两年一般都是可以勉强应付一下了啊，更不要说写了，对不对啊？哎，他过了三年哟，他已经开始翻译了，翻译啊，哇，这个人真是很，这不晓得是什么人，很厉害啊，怎么可能，这个很难想象啊。不过呢，他不单只是有能啊，有才能，而且真是有这个谦逊啊。他是什么，当我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呢是在效法圣叶勒啊，这个热罗尼莫了啊，另外一个翻译啊，他们用很多的那个什么原文啊，什么这个我都不懂了啊，这个什么译本啊，大概是很重要的啊，应该是啊。他说他说那位Masvidé 啊，那个啊七十言是译本啊等等了啊，那么看到了他是真的从原文啊翻译来的。不过从这里呢，我自己再看另外一点呢啊，他写这一段的时候呢，回忆录是1975年写的，40年以后啊，在过世前一年啊，他想到他记得40年前哪一天开始翻译圣经的，1935年4月11号。前两个礼拜我们有个主日啊，讲那两个门徒啊，若翰洗姐的两个门徒啊，跟着耶稣后面啊，那天他们住在一起啊，若望写了那天大约是下午第十时辰啊，就是下午4点钟啊，过了很多年了啊，还记得啊，什么时候我第一次这样的很亲密的接触耶稣啊，就好像雷神父一样，过了40年他还记得我是哪一天开始翻译圣经的。啊，所以你看到了， 对这个圣言呢多么的热爱啊，多么重视啊。然后呢，另外一点中性呢，因为我不太懂这个，不是不太懂，我完全不懂啊，因为以前念过神学的时候，那一点点的希伯来文呢，都完全给教授还回去了啊，真是一点都不懂。所以他的不过听人说呢，就是斯高本呢是非常中性啊，原文啊。但是我看的回忆录呢，他另外一点中性呢，不单只是原文的中性，而是那个态度上那个解释啊，他说是教会借着宣讲福音而救灵，不是只靠福音啊，不是摆脱了教会的圣经，所以是教会用福音啊，这个好像我们这几天看很多的文件嘛，他引用这个圣方济沙雷士啊，是慈幼会的主保啊，他说只要把圣经展放在慈母教会的膝上一天，天主启示的真理呢，就差不多都能保存在圣经一天。可是，如果把圣经从教会的膝上拿去的话呢，那么几乎呢，没有一个错误人在圣经里找不到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圣经可以误用的，都是那一本圣经，信德从那里来，异端也是从那里来。对不对啊？我想到自己在念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呢遇到两三位那个基督徒啊，基督教的啊，他们是一个叫我们香港叫摩门教啊，不晓得台湾是不是叫这个，或者现在他们改名了叫耶稣末世圣徒教会，这样啊，差不多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天主教嘛啊，他就哎，我们看圣经啊，这样看圣经，他说。因为他们不相信天主圣善的啊，他们认为耶稣是低，比天主父是低的，然后是比天使是高的啊，所以他们就用圣经去证明这一点啊。但是他找了很多章节啊，他说你看这个若望福音啊，他说父比我大，诶，真的有这句啊，知道吗？回去看看啊，父比我大，那耶稣就说明了嘛，父比他大嘛。然后呢，他派遣啊，他常常用派遣啊，父派遣我啊，那当然是父比他大才能派了嘛，所以耶稣是小的啊，耶稣基督是这圣三是不对的啊，他们翻，那我看完了一两个小时给他们一起看了，哇，他们走了以后，我的信德真是动摇啊，就哇，我的信德是不是错的啊？这圣经这告诉我。圣山不是真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啊啊，后来当然是正途了，就去找神父嘛啊，所以我对圣经的一个接触啊，这圣言改变我的其中这一点啊，后来神父就给我看，哎，你这个不是看那几节嘛，你要看全部嘛啊，所以看啊，你看父与我同是一体嘛，也是若望福音啊也有这句所以雷神父这里这样讲的对，你要在教会里面去了解圣经啊，就能够了解一切真理啊。如果你离开教会呢，真是可以随便你讲都可以。好，信雅德啊，雅呢就是典雅嘛，就是用一个中文是漂亮的啊，人家看起来很高雅的啊。那么我用这一节吧啊。我比我所有的教师更聪明，因为我常默想你的法令所有的教师大概就是文化的代表嘛啊。那么希望希望我们的圣经不单只是斯高本了，所有的圣经我们翻译出来了，都能够在文学上呢是一个高雅的能够影响文化。在雷神父的回忆录呢，他这样写，他称他的圣经呢不是斯高圣经是圣诞圣经为什么呢？因为1968年的时候是圣诞节以前出来的所以他也叫他的叫圣诞圣经，或者叫白冷圣经，是他叫他的圣经不过呢这个不流行后来人都叫了就斯高圣经这个不是他自己叫如果他这样叫呢有点骄傲他说呢所得到的反应呢当时很开心使人满心欢乐 啊，不过这个宽诺呢，他说是一个谦虚而深切的啊，起初呢没有什么批评，只有称赞啊。不过后来呢，啊，就有人啊说他的文字好像不太典雅啊，啊等等啊，啊，那么我找不到呢，他怎么说自己的圣经啊是翻译得很好啊？不过我找这一段，我用这一段呢是让大家我看看啊，雷神父也很注意啊，注意他的。这个中文啊，这个圣经啊，是不是能够有一种高雅的这一种的气质啊？不过当然所有的文就是言有尽啊，意无穷啊，所有的文字呢啊都是有限的啊，所以翻译出来的，无论你是思考本什么什么本，都是有限的啊。比方说思考本吧，因为跟雷神父一起合作的我们的前辈啊弟兄啊，主要都是北方人嘛，所以呢那个中文有一些也是山东啊，特别山东啊，所以呢有一些的表达呢，我们看诶说什么啊不太懂啊，特别是圣咏上面啊，有些字呢到今天可能连念都不会念啊，所以有它的缺陷啊。好，第三个呢，翻译的时候要达，就是要通达嘛，要达到人，让人了解明白的啊。你的言语经过解释，必会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也可以通晓啊，通达知晓。那雷神父在翻译的时候呢，他也非常注意这个是不是能够达到其他人啊。所以他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自己啊一个人翻译，把旧约翻译完了以后啊，十年啊，不到十年，七八年吧，哈、啊，就是第二次大战，中间就是日治时代啊，他接近完成的时候，他就想怎么校对呢？又怎么样可以给中国教会呢？他找人商量一下。大部分呢就认为呢应该把它赶快的结束，因为没有啊，就是中国没有，所以呢就我找一个人啊中文好一点的就行的了啊。但是呢他开始的时候也这样想啊，所以向修会呢就要求一个中国的司铎啊帮助他找一下啊，校对一下。他后来呢立刻的发现呢不够啊，所以你看到了就是雷神父非常的认真啊在这里啊。他说必须的培植一批的司铎，让他们研读圣经，才有资格修改这个译文，然后呢一起工作，也要写这个注解跟引言啊。一方面呢看到他的认真，第二方面呢也看到了他有这种耐性啊，这不是说很快的要取得所谓我们今天说的成功啊你立刻出了就很出名啊，要忠信啊，这个用英语表达好像表好一点，这是德兰修女啊，征服德兰修女说的，他说天主要求我们的不是 successful 啊，而是 faithful 啊，天主要求我们不是要成功，而是要忠信啊。那么他在这里呢？忠信于天主的圣言，怎么样能够把它好好的啊，让中国的教友们真的接触到啊，通过圣经呢接触天主的圣言，所以不是说要快快的啊，不是这样。好，那么翻译以外呢，就是看雷神父这个人呢啊，他跟圣言怎么样？第一呢，我看了他生活圣言，那圣言成为了他的生活的指导啊。这里这一节呢是他自己常用的，你的言语是我步履前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啊。那么在回忆录里面呢，他有一个章节的讲他们的这个思高圣经学会的这个团体啊，里面的灵修生活啊，他讲了他们忠实的举行每个月的退行啊，邀请一位啊住在另一个会院的同会弟兄啊，或者他们自己个人轮流的讲退行道理啊， 那么每年的闭经呢，就请会士或者非会士来讲道。平常呢，就是很难请啊。我听到我们的早一辈的啊，那些已经过世的弟兄说啊，那时候呢，很难请其他人给他们讲闭经，为什么？啊，都不敢啊。啊，说哎呀，你们翻译圣经，我们来给你们讲什么啊？所以他们就讲自己的会士，还有自己轮流讲了啊。在回忆录里面呢，没有直接的找到雷神父自己怎么样生活圣言啊，他就是说他怎么样啊，我每天看圣经看几个小时啊，我用什么方法 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用方法嘛，究竟你是 Lectio Divina 啊，你是什么做着这个或者用那个什么不断的诵念啊，或者用三读法，他没有讲这些啊。我自己觉得他是可能是很谦逊，可能他根本没想到啊，这很多时候就讲这个团体里面的这种的怎么样生活圣言啊，不单只是呢去服务。另外一点呢，是在生活圣言方面呢，是他对边缘的人啊，特别是麻风病人的爱护啊。在回忆录他这样写，我乘船前往澳门啊，去探访我亲爱的麻风病人，他们曾为学位的工作祈祷，而且仍在继续为他祈祷。他们并非人人识字，可是那些识字的都备有圣经，当圣经核定本出版时，他们也购买了。这是一件感人的事啊，一个可怜的麻风病人，无论男女，有时候由于没有手指，必须用舌头来翻书，这样的人购买圣经一定比任何富有的人购买更为动人。那时候从香港去澳门啊，怎么去？现在去澳门呢很方便，在香港一个小时的船就到了。那时候呢，坐的是我们说是大船啊，轮船啊，这个最少是四五个小时啊，大船从香港到澳门。澳门以后呢，这个麻风病人住在澳门什么地方？啊，这里有一些从澳门来的啊，大概也知道啊，在这个我们叫什么路环是不是啊？啊，路环在澳门最南的一个小岛啊，因为麻风病嘛啊，这人家看到很怕啊，也传染啊这样，所以把他们放到最一个角落啊，其实这一个这没有人去的啊，很遥远的地方，所以坐大船从香港到澳门半天，澳门。本岛呢要再坐小船啊去这个路环，现在不用啦，现在有桥嘛啊，立刻什么十几二十分钟半小时一定到。那时候不是啊，还要坐这个小船从澳门啊这个本岛啊到路环这个小岛。不是天天可不是时时刻刻可以去啊，为什么水退就不能了啊，水涨啊这坐船水退就不行。那水退你走路过去，哎，不是这样的啊，因为很多的这个翻这个山啊，这不行，一定等到水涨啊，那么船就可以过去。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就是说要去看这些麻风病人啊，雷神父要用上最少两天的时间去跟回来。两天的时间，你想一想，可以做多少工作啊？翻译圣经啊？这个很重要吗？哦，为什么要花时间去看这些病人呢？啊，有什么用啊？不，倒不如我这多一些时间，我留在这里，不是做的更多吗？可能为我们讲效率的一群呢，可能我们会这样想啊，为什么浪费这个时间？哎，他雷神父就浪费啊，我们说浪费这个时间，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想。真正生活圣言的人啊，是发现了这个圣言，就好像我们这几天看的文件嘛啊，刚刚看的那个费神父给我们讲其中一段，他教会要从贫穷人身上发现天主在那边啊，天主的圣言在那边，首先要被服传啊，所以 你看雷神父去麻风病人那边有这样的感动啊，看哇，麻风病人他连手指头都没有啊，就看的时候用舌头去翻，哇，这种感动，我想他接触了麻风病人以后呢，他回去再翻译圣经了就不一样了啊，这种的动力和这种哇，这好像有一个强心针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是浪费时间啊。好，那么生活圣言呢慢慢就潜移默化啊，上主请照你的仁慈俯听我的呼声，请按你的正义使我得以重生啊，重生啊，就是因着天主啊，我们可以重生在他圣言里面啊，所以呢成为圣言啊。我选了这一段呢，这一段呢就是雷神父他庆祝这个思高神经学会成立30周年学会是1945年呢成立的成立的8月份啊，在北京啊，当时刚刚这个日本就是打败啊，那么刚成立，所以这个30年以后是1975年啊。他说他们是做弥撒啦，去就是庆祝嘛。他说呢，我本来应该唱弥撒的，但是我不能说，但是我不要说唱了，连好好的念也做不到，我太感动了，深深的感动了，必须强忍着眼泪啊，不让他并留随意发誓。我在上主台前承认，我是由于感激、惊讶、悲痛而流泪的。我感激，因为圣母使我青年时代的美梦得以实现。我惊讶，为什么天主这样大力地帮助了一个贫贱的罪人？我为了自己的罪过而悲痛，他们一定阻止了天主获得更大的光荣。昨天听高修女说哈，她说那伟人很多的圣人啊，他们的生命到晚期的时候了，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他发现不是他在做工作啊，而是天主在做工作啊。这年轻的时候，我们是到处跑啊，我们是主动的生命啊，去做这个做那个。但是越这生命越来越完成的完美，就是这圣人啊、伟人，这他们完成生命的，他回去看呢，他发现自己是一个被动的生命。不是主动的生命，是他在我身上成了大事啊，好像玛利亚说的啊，所以雷神父是一样啊。旁边那个话是，这些是雷神父每一次他翻译完的这个圣经啊，因为他是几本几本这样，也有11个大册嘛，翻译完了有在核定，这是现在我们的圣经。他每一次完了，他都拿这个圣经本子啊，就拿到这个圣母台前啊。就奉献给玛利亚，为什么特别是玛利亚？当然是他自己对圣母的敬礼了。但第二方面呢，圣母就是孕育圣言嘛，啊，所以雷神父说他自己是接圣的啊，在为玛利亚接圣的。好，继续这个成为圣言的这一段，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感动啊。他说：“当我的肉体已被埋葬坟墓里。”而我的灵魂如同我所希望的因天主的仁慈而尚在炼狱中时啊，他希望能在炼狱啊，当然这个很好啊，在炼狱啊，我们也希望啊，最少可以啊。我切愿各位可爱的同事神父啊，因为他写这个回忆录，他知道第一个看的是他的院长啊，但是这是李世余神父啊，其他的弟兄嘛，为拯救我的灵魂啊，也为感谢天主至善的大父赐给我这许多的神恩，我几乎要说他把这些神恩赐给了我简直是浪费了他们，要唱圣母的这首圣歌，我灵颂扬上主啊。那么老一辈的神父告诉我呢，就1976年呢，当雷神父逝世的时候，他们在他的病床前啊，围着的就是唱了这首歌啊。成为圣言呢，自然呢就会传扬圣言啊，就好像 教宗所说的啊，方济各说，得到你跟耶稣相遇，自然会有种改变啊。愿我的双唇永忆赞美的歌曲，因为你给我教授了你的法律啊。我引用一段呢，也是跟他跟麻风病人的这个相遇的啊，还有五分钟啊。好，这个麻风病人呢，就是他把他的仅有的一些钱，35块的葡币啊，不晓得多少钱啊，也许应该不够的。那但是他把当时是没有一个核定本，是11册的，很大本的啊，他就完全部给他啊。然后最重要是后来他买这个圣经的时候，这个麻风病人呢，他还没有，他不是教友。他说有一天他对我说，神父啊，最后那一段，神父我不配，却也希望做一个教友。他后来是灵洗了这个麻风病人，而且按照他的回忆录说的，这个麻风病人还做了另外就是雷神父跟他，其实这是麻风病人是由一个慈幼会的神父所照顾的，叫胡子义神父啊，现在还在安老院，在香港101啊，还是什么多少忘记了，超过100了啊啊。当雷神父那征服品的时候他是98吧啊，他也去了西西里啊，很厉害。好，那么我总括一下了啊，一以贯之是什么，他的态度就是热爱亲近仰赖圣言原则就是信雅达啊。这个过程呢，先生活圣言，然后成为圣言，自然的是传扬圣言啊，这刚才都讲过了，是跳过去。那么雷神父怎么样见证圣言呢？很简单，我们哎呀听过很多次了，这个讲座里面就是这个启示宣章的第一节嘛啊，要虔诚的听取，然后忠实的宣布啊。所以雷神父就是这样吧啊，他就是这样自己翻译，然后生命里面也翻译，就宣布出来，用他的生活，用他的生命啊。新福传啊，也不多讲了啊，原来呢就是为那个欧洲啊美洲的教会，不过我只是引用了这个第一任的这个部长啊新福传的部长他讲的话，最后那一句啊，新福传首要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介绍耶稣基督啊以及他的教导。那么在哪里找到啊，主要就是在福音还有书信啊。所以呢圣言就在圣经里面啊，所以我们推广我们自己接近啊，就是讲那句什么，读圣言啊，读主言啊，入主心啊，所以跟心服传的啊关系啊。好，方济哥啊，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啊，你们有那一本书吗？啊，继续看看呢 啊，福音的喜乐充满与耶稣维护的人心以及整个生命啊，所有基督徒应以新的激情和动力，把耶稣的爱与他建立友谊的喜乐及美好传给他人。好，这个不说了哦，快结束了，这是最后一个祈祷文啊，希望等一下我们用这个祈祷文来向天主祈祷，希望我们能学习啊征服的这个精神。有没有时间啊？啊，还有五分钟啊。好，那么如果有一些我可以答的问题你们就问吧啊，不要问那些我答不了的啊。后面那一位啊，可以啊。
主教你好，我很想知道关于雷玉明神父的他的列征服的一些情况，
怎么
和怎样能够怎样列为征服和怎样列圣品的他的一些事迹和奇迹
啊？怎么样列征服啊？按照我所知的有限的啊，如果有其他的主教啊彭神父啊可以补充一下啊。按照我知道是1986年的时候呢，他就是开始了这个列品这个调查在香港教区，因为他是 安葬在香港教区的啊。为什么我记得1986呢？因为我当时是小修士啊，在香港啊，我们也去哎看看嘛，见证一下哦，起来啦那个骨头啊，这样啊，啊，然后看到很多修女啊，拿着那个纸巾啊，那个哇，拿去这个摸一下他的骨头啊，啊，谁晓得他们这个修女真是他们懂啊？为什么他那个这个纸啊，现在他就剪开了一点一点啊，就是变成了圣像了，哇，啊，征服的那个圣毒啦。那时候我就笨笨的，哎，站在旁边的，我还进去也摸一下嘛，哎，没有做，这真是太笨了啊！那修女真厉害啊！好，那么1986年就开始了这个调查，我就是看他写的书，他的生平啊，这些有多一个法庭这样吧，看他说的话是不是合乎教会的教导啊？他的行径和，啊，他的生活是不是有圣德的？呈现啊，这样主要是这样吧啊。当然可能有一些人反对的，觉得他不够啊，或者不好啊，讲的话有一些不对啊，也许也有。那么教会调查过了，那么觉得啊很好啊，于是就列为什么可敬啊，可敬者啊，然后就等有没有奇迹了啊，就是希望啊大家可以求他显个奇迹嘛，就是求天主了啊，求天主借着这个圣人的这个人的代祷。啊，希望通过奇迹呢，就表示了，天主认可啊这个人，也希望他在世上呢得到一种的公开的就是敬礼啊，学习他啊，所以奇迹是这个用意啊。但是由于当时的想法呢，就是我们香港的教友就是不太热心嘛啊，所以就把这个雷神父的遗骨呢就送到西西里啊，因为西西里的人呢，可能他们很热心的 啊，因为他们很热那个地方啊，所以就送回去，真的很热的啊。那么就拿回去，过了不久就说哎有奇迹了，这个奇迹是怎么样呢？我也忘记了，不过总之是有了啊。那么2002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听说了，就是好像是2002啊。就已经听说啊，已经呢接受这个奇迹了啊，所以也已经差不多定了，什么时候呢就要宣布啊雷神父是真福了啊。可是呢，就是在宣布以前啊，因为宣布以前呢，就有一些的人就会就是说写一些文章嘛，就是说这个人啊，他做了什么事情啊，所以呢教会就很快呢要列他做真福啦，这样。那其中一篇的文章呢，写了雷神父其中的一个生命里面有几年了，他是离开了香港，教廷呢要求他到新加坡成立一个社会学社，啊，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当时60年代呢，刚刚是中国的政治情况的改变啊，就1949年改变嘛啊，然后。跟教廷的关系断裂啊，那么当时的教会觉得呢，这个共产主义是一种的社会的，这社会学社会主义的看法，于是就想呢，通过教会的社会训导来一种的抗衡啊。那么找谁可以做这个工作呢？啊，当然可以找到一般的专家学者，那找谁来，就是有这种的。号召力啊，感染力啊，组织的能力，那看上了雷神父啊，因为一个学会就是几十个人，好吗？都是专才，要集合他们做圣经工作，那个不简单啊，雷神父才可以啊，其他人你不行啊，每一个人都说他是专家，你怎么把专家放在一起？这个才是问题哈，啊，自己做专家比较容易啊，跟专家合作是不太容易啊。好，那么他们就找了雷神父，就在新加坡成立这个学社，社会学社，啊，这个目的就是发展教会的社会训导，抗衡中国的共产主义。哎，那个这篇文章呢，就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啊，连我都没看过啊，但引起了有关当局啊中国的一些人的，这个人你们要立圣人啊，要他做真福啊。他对抗我们的，就提出反对嘛， 啊，那么他们一反对，那教会就哎，算了吧，算了吧，我们等了等了。那为什么呢？这个也是时机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不太善忘的话呢，2000年的时候呢，不是教廷要宣布啊、中国很多的殉道做圣人嘛，啊，那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啊，跟中国跟梵蒂冈啊，对不对？2000年。所以2002年，哎呀，都不要再搞这个，我们刚刚过了2000年那个很大的事情啊，不要因为一个就是这样啊，我们压等一下吧，所以一等就等了十年了，啊，所以后来就是政治情况也可能是缓和了一下了吧，啊，不知道，那后来就列了政府是这样。不过呢，你留意一下，他列政府的时候也不再，就是比较有一点好像。低调一点啊，不在罗马啊，也不是教宗啊，也不是跟其他的，有时候他几个的一起，所以就盛大一点嘛啊，所以不是，是在他的家乡啊，是这个圣部的一个部长啊，所以要低调啊，不过低调也好，高调也好，他就是政府嘛啊，就是这样。好，
主教，谢谢你把那个雷永明的神父的这个的自传，也可以说他自己写他自己以后呢呈现给我们。其实我们之前也看过了雷永明，关于雷永明神父，这个是别人怎么陈述他的，现在呢我们看到是他自己告诉我们他自己是怎样的人。我听了你所呈现的，真的是在我心里面有这个的涌出的感动，我不晓得其他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感动。就是这个的，应该是眼泪快要掉下来，但是我是唱的，可能是在心里面会出来，感动。那他这样的感动，他应该是刚收到被天主爱的拥抱，把这个爱的拥抱的经验带给中华这个大地。那我们现在我们在这里有多少人？以后呢，我们在整个的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在美国、在加拿大、英国的全世界。我们多么有福，是因为有这位，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那我们昨天就听过了人说，有遭到了偶像。我自己偶像，我原来的是我们自己圣言会的圣人，圣弗罗斯神父。我是中国人，我在天上也是中国人。我宁愿再死一千次，为了中国人。但是呢，今天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偶像。就是方济会的偶像，
好，谢谢谢谢。
你们说方济会小兄弟，但是我觉得为我们大中华，他是大圣人，我们为他祈祷，希望早日成为圣人。谢谢
啊，谢谢。